弟兄姊妹们好，好久不见。我今天来到这里聚会，头一首唱诗的时候，我们想大卫王在神面前歌唱赞美和拍拍手。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，世界人都讲你如果要长命，你如果要身体好，你每天要笑三次。但是我想想不容易哦，每天要笑三次不容易啊、哦！一个人笑三次的时候啊，是非常的欢喜快乐。而我们一个人的地上许多的重担和苦难的，当你欢喜快乐笑的时候，什么都忘掉了，把你的情绪喜乐的情绪这样显出来了。那么这个啊，照他们所调查的，对你健康很有帮助。我忽然想起了，我蛮健康的啊，但是有一个原因，我没有一天笑三次，我却常常唱诗歌、拍拍手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了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的福分。所以我们总是在地上了，有好多的重担和苦难的，但是这一个重担和苦难从年幼到年老没有办法脱开的，但是我们还能够。虽然有许多事情我们要面对的，但是我们总能够有一些时间来到主的面前啊，唱诗来赞美主的。什么叫唱诗赞美主？忘记了自己的软弱，忘记了自己的难处，只看见耶稣基督爱我们，爱我们的一个地步，他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，乃是罪恶的问题。解决了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内心没有平安和喜乐了，解决了我们最大的问题，我们活不出我们心中所盼望的那一些崇高的品格。而今天呢，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了，我们求能够好好的享受也活出这一种的生活来了。所以我们真是常常能够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思想到主耶稣了，思想到主的救恩，还不光是思想主耶稣的2000所成就的，是我自己身上所经历的，是我自己身上所体会的了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欢喜快乐向着主的赞美。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，不大会发表的，我们中国人有什么事情笑一笑，你是轻轻的笑，也不会大的笑的，有什么喜乐之心都不大会讲的。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神面前呢，正像大卫王一样的。我们昨天去参加 Wyckoff 有一位弟兄结婚，是我们夏令会的司库，所以前一个礼拜六我们有夏令会筹备会完了之后了，我跟弟兄姊妹报告了，哎，我们这位司库，这位姓何的弟兄，过一个礼拜，哎呀，结婚啦，也结婚了，嚯、哦，大家都很为他恭喜。有一个人说，这位何弟兄这么年轻就结婚了，看他是刚开始大学，好像还没有毕业似的。我说他32岁了，你看他，这是卑微废死，就32了，不早嘞啊。那么他这个人呢，我想起是什么呢？我想起让圣经记载了大卫王一样的，当大卫王到战场了，要跟哥利亚打仗，以色列百姓都很害怕，扫罗害怕了，所以那个扫罗就说了，谁肯有钢枪跟大卫王打仗的，我就把我女儿嫁给他。你说这个古代的最好的赏赐是皇帝把你女儿嫁给他，所以大卫王以后也去打仗了。这扫罗听说有人说大卫王要打横去到前线跟哥利亚打仗了，把他叫来看一看，一看脸面清修红润的，跟打仗的人脸面肌肉横生的，哪里清修红润的，打仗都是那个皮肤很粗的了，肌肉很好，我大卫是脸面的清修红润的，这是说什么？大卫是灵里都清净主，大卫清修红润的一个原因，就是他常常感谢赞美主。所以我愿意跟弟兄姊妹提一下啊，这跟我今天讲的没有什么关系的。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的福分呢，乃是真是经历得到主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， 常常欢喜快乐，感谢要来赞美主的。那么好，言归正传，今天我要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的，就是我前两次已经在这里分享的，以色列的百姓，神借着摩西来教导他们的时候，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了，等到你们进到迦南地了之后呢，就分散在整个的迦南地，一分散的时候了，以色列百姓会彼此之间会疏远。所以我记得我这里在讲过的了，我是浙江定海人，我们浙江呢各个省份的话都听得懂的，就是温州话听不懂的，也是浙江的了。这个温州话也是浙江的，这个语言不一样了，我们不光听不懂福州话了，听不懂广东话了，可不算了，很远嘛。温州的话也听不懂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温州这个地区不大可能来往，所以这样不大来往的时候呢，他们语言几百年下来了就改掉了。所以摩西呢，这个神当初教导他非常好的，以色列百姓当初在埃及一直做奴隶，住的那个地区都是做奴隶住的房子，那个地区了，他们彼此很接近。等到他们经过了30多年的旷野了，那是一同共甘苦的，他们也很靠近。他说进到迦南地了，住到整个的迦南地的时候，自自然然会分散掉的。所以神就告诉摩西说了，告诉以色列百姓，每年有3次，所有的壮丁要到神六位神明所在的地方一同来过节。我是根据这节圣经，我在我自己家中有个的实行的。你知道我是10个孩子，孩子好多很喜乐，那分散了，都到各地去，都到各住了很远了，大家都很忙了。那么我就发现我的孩子儿子女儿之间的关系慢慢会疏远，忙吗？孙子们当中啊，堂兄弟姐妹都不认识了，都不知道了。所以我就定规什么？2年1次全家团聚，你看早半年定规，定规好了，我们再过半年在哪里团聚的，征求大家同意，然后不许请假，每一家都要来的了。所以这个来的时候呢，这最最主要是什么呢？乃是叫孙子们在一起的了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他们彼此这样联系的，连我儿子女儿来聚在一起的时候啊，见了面是讲不完的话，这个讲不完的话呢，彼此的关系比较能够亲近了。我这个的感动啊，就是从利未记的摩西说1年3次聚集，我不能够叫孩子一年聚三次了哈，至少2年聚集一次的了哈。所以这个摩西啊，神实在教导他是非常好的。那么这一个他们1年聚集3次，不光是一种见面，一种有机会大家聚在一起了，并且有一些属灵上的意义。我把我家的孩子了2年聚在一起，只不过一个环境他们大家见面了，属灵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那我也告诉你了，我们全家2年1次团聚已经聚了10几年了，我到现在想不出来这一次团聚有什么属灵的重点，我想不出来的。但是我正佩服他，那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啊，1年有3次团聚，有3个不同的节气。哪3个节气？头一个是逾越节，第2是五旬节，第3是祝棚节。那么逾越节乃是来纪念他们当初在埃及做奴隶了，他们苦得了不得了，神就是逾越节了，叫他们胜过了法老王的管辖了，法老就放他们了，就他们就离开了埃及。法老不肯放的，但是法老怎么能够放呢？神呢是打发一个天使了，所有人家里头的大儿子都要被杀死。为什么？因为人都是罪人，所以神要施行的审判。神要施行审判，本来是留到了到世界的末了来做的了。所以那一次的时候是提前施行审判的，埃及所有的人啊，长子要被杀了。那么犹太人以色列百姓长子要被杀，犹太人长子也要被杀。但是神对摩西说了， 叫以色列百姓呢，到逾越节的时候住在家里面了，不要在外面。每一家住在家里面了，杀一只羔羊，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楣门框上了。到命令的天使来看见这个房子有虚遮盖了，他就不进到里头杀他的长子了。那这个叫做逾越节。说到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，有以色列那个埃及人在当中，从做法老的君王到做奴隶的了，家中每一个家都大的儿子都被杀了。说法老王说：“快快走吧，快快走吧，你们再留下这个，我别的人都要杀死了。”这个是过了逾越节，他们就离开了埃及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呢，要过节头一个的节是逾越节。那这个逾越节呢，我们也是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当中，特别是领圣餐的时候，等于我们过逾越节。什么叫领圣餐？领圣餐的时候呢，是纪念主耶稣在2000年前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，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。而这个的身体我们剥开，血流出来的用意是什么？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。但是不仅是如此，乃是他这样钉十字架了，他的血流出来，而身体我们离开了，叫我们因着他的复活得到重生。说罪得到赦免是消极这一方面的，我们重生成为神的儿女了，那是积极这一方面的。这就是我们纪念到主耶稣十字架上所成功的工作。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呢，不光吃这个饼，我们也喝那个杯。喝这个杯是什么？不光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为我们流血，乃是我们领受主的祝福，把这个的祝福呢，从我们身上流通了出去了，流到我们亲友的当中了。所以每一次的白饼聚会呢，就是我们来过一个的逾越节。有了逾越节了之后呢，那我们会看见第二个节期是五旬节。五旬节是什么？乃是主耶稣把他钉死之前已经关照了门徒们一件事，就是说他要从死里头复活了之后呢，在他们一先到加利利山上，叫门徒们到加利利山上来见他了。所以今天早晨我在天堂教会中讲这个道，因为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天堂教会有一次的布道会，3天布道会，请张牧家来的。所以我就跟弟兄姊妹讲他，我在天堂教会11年的功夫了，每一年大概有2次的大的布道会，好不容易这一次请张牧家来了。他说我的经验是什么？说我经验很好很好，大家做得很好，但是来真正能够请亲戚朋友来的不到1/3，2/3的人呢、啊、很好很好来的，朋友也不请来的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好在哪里呢？所以我觉得也很难过。当我发现我很难过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呢，我不敢怪弟兄姊妹，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。我刚刚信主很热心的，哦，给人传福音啊，这个主的救恩非常的宝贝了。哎呀，我里头的罪，我想重担下去了，里头真是喜乐。我也看见我生活都改变过来了，过于我自己所讲的很好。我给我同学传福音，维持多久？只有半年到1年，以后不传了。为什么不传了呢？那个传了没有果效，我自己蛮好的，都传来传去的，人家都不信。所以我就怪说，主啊，你圣灵不与我同工，你不跟我同工的话，我怎么传呢？如果我每一个月带一个人信主了，我如果每一个人都传了，结果传了半年没有一个信主，还要传吗？我就不传咯。所以我就发现了我自己也是这样的。那么我在神面前问了，到底是如何？所以我就很怪我自己。当得我读圣经很得到安慰，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的，主耶稣亲自带了门徒了，主耶稣讲到最多有几万人一同聚集了听了。主耶稣啊，在头上两年呢、啊，到哪一个城和哪个村庄去了？这个城和村庄的，把所有的病人呐、啊，无论是瞎眼的，无论是瘸腿的，无论长大麻风的，都带到主面前了。主耶稣医治他们，所以主耶稣医治了千千万万的人，医治了好了，他们感激的不得了，感激感激就走了。 以后也不跟随主的了。能够跟随主的只有500个人，但是到了500个人呢，主耶稣对着这个500人呢也不够满意，选了选了12个，是12个人是跟着他的。这12个人呢，亲眼看见主耶稣脚下子看见，亲眼看见主耶稣披着行走，亲眼呢看见主耶稣5个饼2条有这些的时候，就是他们经过他们的手啊，分给5000人吃饱的。哎呦，他们的高兴的不得了，他们亲自听了主耶稣讲道了。主耶稣这样栽培他们差不多2年多3年的时间，这样的光景了。到主耶稣要定死的时候，告诉他们说他要到耶路撒冷，要他们犹太人把他叫到外邦这里，他们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门徒不能接受。门徒们知道主耶稣弥赛亚，你弥赛亚的所有仇敌都打垮了，怎么你被人钉死呢？主耶稣说他如果不钉死了，人的罪意怎么能够除掉？所以主耶稣必须要钉十字架的，但是门徒们不能够接受。主耶稣还特别加一句话，我钉死过3天会复活，你们不要怕，我过3天会复活的。复活了之后呢，然后的话呢，我会到加利利山上等你们，你们到加利什么就要托付他们了，要他们把福音给传到各地去了。但是当主耶稣钉了十字架3天之后，门徒们怎么样？加利利不去，不过加利利不去了，连主耶稣复活了还不大相信，所以这个门徒呢，真是非常叫主耶稣难过了，不争气的门徒了。那么我也发现主耶稣很苦，这个主耶稣亲自出马，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了，门徒都跟随他了，主耶稣真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们就失望了。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会复活了，他们也不相信他，所以主耶稣只好来挽回了他们了。所以我已经多次跟你们讲了，你们如果儿女只要有了10几岁了，你才会知道了养儿女好苦的，给他喂奶了换尿布是小事，照顾他是小事，到10几岁的时候不听你的话了。所以我到美国来，孩子说爸爸你是东方文化不适应美国的，我们是美国受教育才适应美国了，我劝他们的话都不像不听的了，他们就照他们意思这样来做了，那我简直是那个没有办法的了。那么有一些孩子肯读书就很好，有一些孩子不肯读书我就没有办法，有一些孩子生活上很检点很好，有一种孩子生活也不检点我也没有办法。所以啊，孩子什么呢？你的孩子如果都很乖，你经验不多，你的孩子不乖了，你的经验才多了。所以我们养了孩子了，我那人常常到各地去跟人讲到如何养育儿女了。像前些日子中西部的有一个冬令会，就我那人去讲，我那人说他身体不太好，他说临时某哈，我们有冬令会请了别人来讲了，别人讲的道很好了，没有经验的了，都是理论的啦，你有经验的啦，是无论何要亲自讲。我们经验是什么？经验是什么理论都做了都没有用处，不叫经验，是这个叫经验。怎么办？丢也丢不掉，拿也拿不起来。所以我都跟你们讲了，养育儿女什么？流着眼泪还要装着笑脸，没有办法的。哎，隔壁邻居这个人从小看到老，没有指望的。这个你自己生的没有指望怎么办啊？你还得要照顾他了，你都是正面的照顾没有了，还用侧面这样来照顾他了。所以我们也是受了好多好多的苦了。我就了解主耶稣的门徒就这样，这帮门徒了3年半带领的时候是不争气了，那主耶稣怎么样？用几个的方法，头一个向他们显现啊，向他们显现，证明给他们看他，他的确从死里头复活了。显现了这样还不算呢，主耶稣就要特别的显现里面呢，门徒们有不幸的恶心，特别是多马来代表了，我非用指头探了他的钉痕，手探的肋旁，否则你们是耶稣看见，看见耶稣复活了，我还是不信。主耶稣怎么办？过了8天，到多马来，多马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用手指头探了我的钉痕。我手看了我的肋旁，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主耶稣定死啊，刚刚3天了， 疤还没有积起来呢，应该用纱布棉花把它垫着可以的，还用手指头探进去。哎呦，这多麻烦，这么凶的了。主耶稣情愿你再来偷一次了。这个多麻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总是好了。那这样好了就很可以了，可以去了吗？还是不去，还是不去什么呢？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了，他们打鱼去了。所以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，这一班门徒呢，主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，证明他从死里的复活了，结果他们没有好好去传福音，还打鱼去了，怪谁？怪主耶稣，怪主耶稣吗？主耶稣没有讲好出去传道多少待遇呢，生活怎么办呢？你没有讲的，只要我们出去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跟着你听着你的话而出去了，那生活怎么办呢？所以比在临头了，我打鱼去回本行，都我们有哈。所以今天有好多人呢，都是担心这事，不敢说有感动，不敢说传道，对吧？他生活怎么办呢？总是担心这事的话，经济就好一点了。所以我说主耶稣那一次呢，看见门徒们出去打鱼很难过，托付他们的到加利利去见主耶稣也不去了，托给他们又传福音不传了，尽管打鱼去了，怪在主耶稣没有好好的交代。但是我以后一想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一件事，主耶稣为什么不讲？主耶稣这么久跟门徒们在一起了，你应该知道他这样是什么样的老板。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哈，你们怎么样？你们在美国要找工作了，有机会了，公司里头也用你了，你来吧。要问他待遇多少，对吧？待遇不好我还不来嘞。待遇好是一个事了，好的待遇的时候看这个老板好不好，老板很关心的，老板也很提拔你的，你这个老板底下做的，老板很刻薄的，做过两年我也不做了，有这样的老板我就花了功夫在那里做什么？所以看你的老板好不好他。那么我就发现了，主耶稣没有跟他们讲待遇多少生活多少，因为你们应该知道他这么是一个好的老板，难道他会不关心你们的生活吗？还需要问吗？那我怎么能够了解的呢？那个了解乃是我第二次到美国来了，主一个感动就我全家迁到美国来，这是有很清楚的感动了，主有我到美国来了，所以我就很喜乐。我跟我姐姐讲了，姐姐第二天请假叫陪着我到律师那里去办移民了。我三四个月永久居留拿到了，那个时候很少美国公民为着兄弟姐妹办移民的，哦，好快了。那么去了律师没问题，你美国公民替你兄弟姐妹办事也没问题。好的，律师给我保证了没问题，顶多半年。我回到家了，我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怎么来的？七个孩子，大儿子在台湾服兵役，九个嘞。我在台湾不过没有积蓄，银行户头都没有的，我就不怎么来法吗？就怎么来法吗？那我就祷告主了，主啊，你打发我来，我到底怎么来法？我飞机票钱在哪里？坐船的话怎么说坐什么船？我去祷告主责备我，难道我感动你要来，我还不负责你的旅费了？那当然了，祷告都不要祷告了，连祷告都是不信恶心了。那我说主啊，对不起对不起了，哎呀，我都是很小心的人了，还问说你怎么来法？好啦，不敢问了，钱有没有啊？不是钱就有了，我在美国也没有钱，回到远东去了两个月了，人家奉献的都零零碎碎了，不够了。那我在台湾这两个月，又回到了香港去讲道，到了泰国去讲道，到了菲律宾去讲道了。我只在泰国有一个的弟兄送我500多美金，我说没有人送我这么多的了，这样加起来怎么够我飞机票嘛？我又回到了香港了，再有几天聚会，然后我回到台湾预备来的了。那么一直等我香港上飞机前，我行李的捆的时候，一个老弟兄从香港坐了船到九龙了，我住地方了，看见我还在，哎呦，连你还在啊，他赶紧来了，送我一笔钱，我留在那里了11张的飞机票，从香港到美国的。 神呐、啊，都吊我的胃口，到最后十分钟得给了，哎，不早给去了，早给了，祷告又不敢祷告，这个又没有预备了。所以我在了解是什么呢？正是连问说我的旅费该如何，都是我不信的心。所以我在这个领会呢，约翰福音第二十章，他们打鱼了，总不会怪，怎么怪？主怎么办呢？请两个神迹，一个一夜七个人打鱼，没有打着什么。这么多的鱼嘛，最少打了十条二十条嘛，一点都没有。第二个啦，主在岸边问他们，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？哎呀，主耶稣很幽默的，还有问是有吃，他们说没有。主说你们把网上的船的右边，这个鱼船呢、啊、不过只有三尺五尺宽的，左边右边有什么分别呢？哦，听了你的话了，反正没有指望嘛，试试看嘛。一放了右边了，忽悠一网都是鱼了，拉不上来了。一拉不上来的时候呢，你会看见约翰动脑筋的，这是一定是主，不是主的话不会这样的。所以约翰说这是一定是主，约翰脑子清楚，行动很慢，彼得脑子不清楚，行动很快，马上脱了衣服游到船也不要了，然后鱼也不要了，游到岸上去了。看见主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把船拉过来，说门徒还不舍得把船拉过来呢，看见了岸边是什么，有炭火，有鱼有饼，主给他们预备的，是吧？这是什么？主正很讽刺他，我打发你们要出去传道，没有跟讲你们的生活怎么办？难道我还不顾吗？你们想自己办法去打鱼，即使打到鱼没有炭火，生鱼怎么吃法呢？有了炭火没有饼，但是吃鱼节吃了什么好味道呢？是主给他们预备的非常。那么第二，在第三点呢，主对彼得说了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吧，乃是要提升他们爱主的心。这样提升他们爱主的心了之后呢，够了吧？还不够。然后使徒行传第一章，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，他说上面来的能力已经显现了，已经是带着他们看见主耶稣为他们预备非常丰富。主耶稣要叫他们爱心提高了，够了不够？还不够。要叫耶路撒冷祷告得着圣能力，把圣灵能力得着了，然后你看见三千人得救，五千人得救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呢，这一个三千人得救，五千人得救，就是五旬节，就五旬节了。这就我上次跟你们讲的那个五旬节的。那今天跟你们要讲的祝棚节，祝棚节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月历，七月十五号了，已经到秋天的末了了。到这个时候了，神就告接着告诉摩西来告诉以色列百姓了，七月十五号所有的以色列上至以上男丁都要聚在耶路撒冷。到聚在耶路撒冷时候了，都不要住在旅馆，不要住在房子，要住在空地了，带起帐篷来住的。连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，他们有房子吗？也不要住在房子里面了，也要到空地了，带起帐篷来住在里面的。这帐住帐住篷帐篷什么意思？但是我们已经蒙神的恩典带我们过了四十年的旷野，我们已经过了旷野了，而这个旷野的主的带领呢，就我们进到了迦南的美地。我们旷野很艰难，不光他们常常怀疑试探神了，而旷野神也恩待他们了，要叫他们每一天有玛拿才能够吃饱，还有磐石的水叫他们喝足了，不至于他们饥饿，不至于干渴。那这是旷野的光景了，他们很好很好很好，好来好去只好在这一帮以色列百姓身上。神当初对亚伯兰的应许了，叫你的后裔得福了，然后叫地上的万族因着你后裔蒙福。所以你知道犹太人的难处什么？犹太人是神的选民，知道神对他们祖宗是这么的做的了，神的祝福临到他们身上，所以他们一直还是非常感谢神，在神面前这样活着的了。这是犹太人的最大难处，是不愿意把神的祝福
传到了其他民族的当中了。那我相信弟兄姊妹，你们也会一些犹太的朋友。我姐姐有三个女儿，最小的女儿嫁给一个犹太人，她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认识这个男朋友了。哦，这个的男孩子看见我姐姐女儿像走迷一样的很好，就他父母反对，你不可以娶中国的女孩。哦，所以你要知道的啊，他父母反对，反对到一个地步，什么儿子从家搬出来了，照样来往，所以让儿女很苦的啊，不是孩子听话的了，孩子跟他来往了。那么我姐姐这个女婿是做法律的，当法律都忘做律师了，就结婚了。结婚的时候啊，他的父母也只好接受了，做父母就苦得很了，当初不许不许，正结了婚的时候就接受了。所以他们的话呢，在家里头，那么我姐姐这个女婿也很怪啊，他是犹太人，从前的在我姐姐那里去啊，也吃猪肉的，犹太人不吃猪肉的嘛，一结了婚了绝对不吃猪肉。哟，结了婚了之后了，自己开头租房子或者买房子了，瓷器一定两套，什么两套？肉类和奶类东西不用一个盘子的，分开的。圣经里头就有说了，你不可用磨山羊的奶来煮山羊羔的肉，摩西讲的，所以奶和肉类啊是分开的了。哦，这个我姐女婿了，非常的犹太，不算犹太了，犹太了，这个是个变了。那么刚刚三个礼拜前，他找来约我了，他的女儿十三岁了，这个 Bat Mitzvah 啊，你知道哈、啊，犹太人当中啊，十三岁是个大日子，所以叫我舅公去参加。几点？早上九点到十二点，十一点钟在一个很考究的饭店吃饭。我就跟我外甥女儿说，我没有这么多时间。她说，舅舅，你没有这么多时间，十点半来就可以了。说我十点半开过在 Winchester， 哦 ，Winchester 礼拜大很小，是你们这么一半大了。那他们有好多的形式，我也不知道 Bat Mitzvah 是什么意思。原来这个意思是希伯来文，乃是 the daughter of commandment， 神的诫命的女儿。所以在那个期间呢，过程里面呢，这个的年十三岁的孩子了，来读一段的圣经，完全用希伯来文来读的。读什么我还不知道了，看看程序本才知道了，原来是撒迦利亚书。一面唱一面读的，完全用希伯来话来读的。所以这个孩子什么呢？受过训练的，希伯来话不光能够懂，希伯来话还能够谈话的，这个就是圣经的。所以他们很多犹太人的形式的时候，我也搞不清楚了。或者说大家都转个弯一同祷告啊，我也只好转弯了。他们祷告什么话我也不知道了，我就问隔壁一个犹太人，什么朝着耶路撒冷来祷告的？我想都不朝耶路撒冷的了。那么这些了完全根据圣经的了，那我也要去看看到底他们犹太人怎么过节的了。那么完全根据圣经，可惜什么？完全是字句形式化的了。所以这一节呢，我就发现说，我们信主的人呢，是旧约中间所讲的实实际际的经历在我们身上。他们的难处什么？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是等候着弥赛亚来到。而现在主耶稣实在是弥赛亚了，而弥赛亚来到了，也已经给我们有这个恩典了。而弥赛亚来到是什么？不光神的恩典在犹太人中间，神的恩典也在外邦的当中了。那么这一个光景呢，乃是五旬节开始了，神叫圣灵这样降临了，然后你们要出去传福音。到了七月十五号过祝棚节是什么意思？过祝棚节说了，我们从前我们的祖宗四十年的旷野祝棚，现在我们已经到迦南地了。所以祝棚节那是预表到了当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，我们来纪念从前祝棚。现在已经不住帐篷了，是纪念着以前的祝棚呢，是主已经带我们过来了。所以这一个祝棚节了，照我们今天来说了，我们基督都发现我们今天在哪里。我们今天好像还在住帐篷旷野，但是我们感谢主了， 我们已经超过旷野的那些的经历了。我们一面呢，有的时候我们所经历好像还在旷野，会迷失；有的时候呢，我们还会怀疑；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试探主。但是很多的时候，当我们有怀疑试探主的时候，我们祷告祷告了，忽然有把握，忽然非常的确定，难处没有解决了，这是我们里头有个绝对的一种喜乐，超过外头难处了。说基督徒的好处在哪里？基督好处了，有难处来到而没有受难处的压制下来的，难处来到没有解决了，里头有个确定的能力，超过难处了，还照样过一个喜乐的一种生活了，照样能够唱诗赞美主的。所以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，发现基督徒在难处的唱诗赞美主，我就是阿 Q 精神，明明难处还这么多的了，还有唱诗赞美主的，心理上故意自我陶醉的。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信主上60多年，常常自我陶醉的，难处没有解决了，但是还能够喜乐的。喜乐是什么？不是靠着难处解决了时候才喜乐，如果难处解决了喜乐，何必信主呢？何必主的恩典呢？是难处没有解决，确实已经经历得到了难处没有解决之前所给我们的福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叫做的祝盆节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去到旧约圣经的话呢，摩西告诉了以色列百姓了，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要这样行过那个节期的，头上几年还做，以后就不做了。所以以后他们中间亡了，就是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也没有召集以色列百姓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，只有两次到以这个王呢，把犹太人召集来在一起，在耶路撒冷过节，也不过是过月节，过月节纪念当初在迦南在埃及地的时候呢，神怎么拯救他们了？他们没有一次过祝棚节的，所以他们在以色列人到了迦南的时候呢，没有顶多过一个月节了，来回想到神的拯救了。所以特别一个明显到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了，他们就过一个逾越节了，应该过逾越节了，就以色列百姓欢喜快乐，我们是当初从埃及被神所拯救出来的，我们不光脱离了埃及人的管制，我们更脱离了神秘密的天使的审判，我们今天能够得到救恩而欢喜快乐的。因为他们这个过节了，以色列百姓过了节了之后，回到他的住的地方，到住地方了，把所有山上野地的拜偶像的祭坛全部都擦掉，他们全国的人呢都尊敬神，当作他们都耶真神，他们是过祝棚节的过逾越节的，但是他们没有过祝棚节。所以你又看见了，你去读旧约的历史的话呢，一直等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70年，然后回来了，三批人回来的，头一批的人是所罗巴伯，第二批是以斯拉，第三批是尼希米，三批人来的，乃至到第三批人尼希米来了之后了，乃至不光头一批所罗巴伯来修圣殿，你以第二批以斯拉是读圣经，第三批尼西米来是把圣耶路撒冷城重新修理起来了。到这样修理起来了之后了，然后就召集当初的有以色列百姓的一同过祝棚节。就祝棚节之后呢，那个时候过的凯楼几百年的功夫都没有做了。那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这个祝棚节告诉说，他们已经是享受到神将来永世中间的福分，所以他们呀是因为伊斯拉的教导了，有这个的盼望来过祝棚节的。这祝棚节没有在他们身上实现，一直等到约翰福音第7章过了祝棚节。我不是这样讲，大家了解的呀哈。所以约翰福音第7章是什么呢？乃是到7月15号是祝棚节了。是到祝棚节的时候，以色列男丁呢都到耶路撒冷， 到耶路撒冷他们一个怎么做法呢？他们那个时候已经罗马管制的里面了，罗马人压制的里面了，压制的很苦，罗马人还打发一些的税吏把他们赋税了很高，把他们财产都夺去了，所以他们政治上没有自由，经济上被剥削了，生活上非常的苦的，但是他们还会到耶路撒冷来过祝棚节的。所以祝棚节怎么样呢？每一天的早晨祭祀要到希罗亚池子那里去提了水，到了圣殿了有台阶，在台阶上面把水倒出来。哦呦，倒出来什么？表明了神的恩典和祝福经过了圣殿的流通下来到全地去了。呼，他们看见水倒出来非常的喜乐，非常的喜乐，高兴赞美也唱歌的。就是一倒出来的时候水流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怎么办呢？不要紧，明天还有。所以主耶稣很有意思，他们在倒水的时候他们很喜乐，主耶稣站在旁边也不讲话。第二天又倒水了，嚯哟，又是很喜乐了。倒过了之后水又没有了，没有喜乐了，又失望了。还有第三天，所以说不讲话，一直等到了逾越节的七天过了，最后一天的水倒过了之后了，明天就没有了。这倒是一倒过了之后，犹太人就失望了。说是祝棚节了，神的恩典祝福从圣殿这样流出来的，昨天前天大前天七天功夫都流出来以后就没有了，现在再倒过了明天更没有了。直到这个时候了，就是站起来高声说，说主耶稣要讲到了，要等着环境的，好，等到你在世界上还有点盼望，明天还会倒水了。主耶稣不讲话的，但是最后一天了，是最大之日，很高兴，也是最失望的时候了，就站起来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有种在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不是旷野了啊，不是在圣殿里头了，用铜子到那里水提下来倒一倒就是了，提的是活水的江河来了。那我想弟兄姊妹，你们都圣经知道，主耶稣讲到水第四章跟撒玛女人已经讲水了，你喝了这个水井子水了还要再渴，你喝了我所吃的水就永远不渴。那这是什么呢？这是要叫这个撒玛女人的接受耶稣做救主的，因为她才是生活中间才能够满足。当初的犹太人呢，他们妇女怎么满足？乃是有好的丈夫了，丈夫供给好了，他们就很满足了。哦，所以你看呢，我也发现啊，我相信你们中间也是这样。我发现呢，我们在北美的哈，说中国大陆情况我不大了解，北美的光景我了解的。做父亲的人呢，对儿子好凶，对女儿不凶的。儿子盯着做功课，要不功课了就要骂，过后就要怪呀。女儿不功做得不好，没关系，到晚上睡觉去，没有关系的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就是你这是完全从前中社会的环境。家庭的钱是丈夫赚的，说儿子不好好读书，家怎么办？女儿啊，书读得不好，就要嫁个好丈夫就好了吧。所以也不必这么读书了。你看这个心理呢，这个我们现在也是这样。你们以为不要说你们受到高等教育了，那个那潜意识的里头，看着女儿就宠的了，不再有这教导的了。那么这一个的什么女人什么丈夫死了，怎么办呢？另外嫁一个，换一个吧。换一个又不好，又换一个，换了五个了也没有好了。现在有一个是人家的丈夫，人家的丈夫了，所以这个呢，这个女人是非常的干渴。所以主耶稣啊，就用井的水来说到她的生活。你呀，有五个丈夫了，现在说又还不是你了，因为你是喝地上的水。那你如果喝我的水的话，就永远不渴了。所以这是主耶稣啊，的约翰福音第四章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呢，很好喝的。